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与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今天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一个大学生很爱听的节目的创办人还有主持人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我一开始呢会注意到这个节目呢，也是我发现他们曾经访问过百灵果的 Ken 与凯莉，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节目怎么这么厉害，这么会发企划。那这是让我第一个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点。其实在陆续在收听他们的节目之后，发现呢在他们的节目以及职涯探险的听众呢，其实有蛮高成分的重叠，所以今天非常开心邀请他们来到我们今天职涯探险的现场。首先我们先欢迎查理和 Eric。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Hi, Harry 好，
你们在害羞什么？来，是不是这个 Eric 现在的工作除了是主持，其实在这个大学问大学生的大灾问底下，你现在负责是什么样子方面的工作呢？
那我在里面负责最主要的角色就是企划部的部长跟现在的主持人的角色。
哦，企划部的部长，所以可能在 Eric 的角色就是要负责写节目的企划，然后跟主持。
对对对，没错，就是我是把。我们有在企划部里面的叫制作人，把他们的内容带出来，然后到节目上面跟来宾做访谈。
哇，你们的分工很细致，
很细致，很像小螺丝钉啊，
好羡慕哦。
现在是由你一手包办吗？
这个不好说。好，那查理呢？查理现在还是有负责整个团队的营运的管理吗？
嗯，对，现在主要是做幕后的管理啦，那就是。我们去规划这个组织的一些方向，跟我们各种日常营运的事务。对，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线，像 Eric， 还有其实在我旁边偷偷默默在旁听的我们
还有影像
营运部的成员，对，
是是是，
就是。才是让这个节目可以之所以那么成功的原因
了。哦，了解。哎，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请问查理，目前您还是学生的身份吗？因为当初在这个节目创立的时候，我听起来感觉好像是你同时是这个学生，然后一方面也想要开启这个 side project。
我去年毕业了啦，我是阳明交通大学医学系的，之前啦医学系的学生，那现在。是有一份医师 的工作啊。那在、wow. 我下班的时候呢，就是负责大学问大学生大宅问的管理。
了解。那但是我有一个好奇的提问哦，就是其实我身旁的医生的朋友，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不是医学系的学生，或不那么了解医生的这个生活或工作状态，可不可以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医生，我听说是一个非常忙的工作，然后作息非常不正常，请问 你怎么办法还有时间来这个协助整个大学生的整个团队来进行运营呢？
嗯，对，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会问我的问题。那我是觉得啦，就是怎么讲，真的很累，就是
实际上就是很累。
因为像其实现在就刚刚我们现在是大概中午的时间，
你不会刚下班吧？
我早上八点才下班的。
我的天啊！
可以爆个料一下，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在那个诊疗间里面来跟我们开会。
我的天哪、啊！我真的很抱歉哎、欸。我昨天有睡觉，但是你是不是没有睡觉？
昨天护理师有让我睡一下，就是没有。一直call我这样子，
辛苦了，辛苦了。
但是我觉得原则上，虽然医生的确是一个很累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你在下班时间都还是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做一些事情。那只要好好把握，这些零碎空档的时间，其实还是可以完成蛮多事情的。
嗯，了解。那接下来要来到我们这个问题的重头戏了。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就是查理，当初呢是什么样子的契机想要来做这个节目？
对，我觉得其实一路走来还蛮不容易啦。我们是2019年 开始做这个节目，
非常早哎、欸，就是在 Podcast 还没有大爆红的时候。
欸、没错没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开那个苹果的 Apple Podcast App， 上面全部都是英文的节目，因为几乎没有，好像只有什么马里欧陪你喝一杯，就那个。
所以你是马里欧之后的先进之一。
以前中文节目就我就只有听过马里欧，其他都是英文节目。
是是是。
其实像我刚刚提到，我是医学系的，但是我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医学，虽然 我不排斥，但是这不是真的我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
这么快就发现到他有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兴趣哦。
欸，没有错，没有错，就是那时候还蛮迷惘，就是说好像 我虽然还是可以考成绩还是过，但是就没有说好像很想要花时间特别的去钻研这件事情。那我参加蛮多社团，就有一次大概是大一下的时候，我到纽约，然后参加一个模拟联合国会议，是、全世界最大的，就是纽约国家模联这个会议。
是是是，
我跟一个学姐搭档这样子。那这个学姐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就跟我说，哦，她不想再跟我合作
啊？
对，
这么直接，
很直接，很直接。
那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其实我那时候反思一下，我觉得。的确，我很多地方表现的不是那么好，就可能在准备会议的时候啊，也没有很认真。那在会议实际上在做的时候，也好像有点参与度没有在线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自己有点耍废耍废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今天我的耍废影响到别人，我觉得这算是我自己价值观的一个底线
啊，
没有办法超越。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不能再这样。我回台湾之后就慢慢去看一些 YouTube 影片，看一些书，想让自己更好，想要成为一个人啊，简单的这样讲，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伙伴等等的。
哇，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契机，所以开始思考说有没有办法自我提升，或者是有没有办法是帮助更多的大学生们一起。
对，没有错。那时候我很喜欢听 podcast， 有一个国外的节目叫 College Info Geek，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做蛮像，他就是有一个外国人在讲说，在大学期间要怎么样提升自己啊，让自己更好等等的，
是，
所以我就想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学到蛮多自我成长方面的知识，那何不我就做一个中文版的节目
啊，
来讨论这件事情，
了解，
所以我就找了我的室友。那我室友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 podcast， 我就跟他说我们做 podcast， 然后他就说哦好，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空的教室，
是
用了我们电脑内建的那个麦克风，就录了第一集。
哇，原来是这样子的机会下开始了第一集。不过我觉得这跟我做 podcast 的初衷其实也有一点像，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自己在摸索或探索的过程呢，就是自己一个人跌跌撞撞出来的。虽然说我们已经生存在这个网络时代，要找到资讯是相对容易，那但也随着这个资讯爆炸，那有的时候要找到一个真正好用的资讯，其实 也需要花一点时间。那但我喜欢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有温度，而且有很多故事，我是一个很爱听别人故事跟很爱说故事的人。那透过这样子的关系，我好像找到了一些温暖，然后我也传递了一些温暖给其他人啊。对啦，不过这个是有一点听众们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是我也曾经有做过一个交友的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啦，那只是因为因缘机会之下所以才有契机可以来到 Cake Resume 来当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制作跟主持人这样子。那刚刚有听了关于就是查理在成立这个节目或是成立这个团队背后的故事，那我接下来想要把球丢给 Eric， 我想问一下你，你是在什么样子的契机看到然后选择加入这个团队的呢？
就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对于就是声音传播这件事情很有兴趣，但因为我自己大学就不是就读相关的科系嘛，
那你方便讲你大学是念什么科系吗？
我大学是修外文系，然后也有做就是教育学程。
哇哦！
我在前半年就是有去到学校里面实习这样子。对对对。那后来就是也是我在应该算是大三那个时间， 我在大三那段时间，我就躺在床上，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七八月那个、
啊、天
那个环节当中，
大家已经被关在家里也不能干嘛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然后想说啊，我就刚好点开那个 iPhone 上面那个紫色的 App， 就是在大家知道 Podcast 之前，大家都不会知道那个 Apple Podcast，
你也想说为什么会有一个邪教图案在上面？
然后就你就点一下，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很好奇就点进去。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大学问》这个节目嘛的那一集招募的资讯，算是就是在蛮前面的，就出现在我的首页上面。然后就其实我就很顺手点击，就是就知道说哦，原来大学生就是有一个节目，有一个 podcast 是可以来就是提供给大学生机会去制作 podcast 这样。
所以你在听到那一集之后，你就立刻开始填表格，然后写履历，然后应征投递这样子。
对，没错。但说实话，其实我就是投递两次之后才顺利进到大学问的团队。所以想当然第一次那种误打误撞，就是点进去就是不是好的，
懂懂懂。
不过其实当下就是面试完之后，我自己发现，我好像还有蛮多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就扪心自问说，如果我真的想要进入大学问当其中一位制作人的话，我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了解。
那我那时候就运用我的就是一些课闲的时间啊，我去找了很多不同的机会去尝试，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你要去跟别人分享一些内容的话，你必须先经历过一些，你才要把你的东西拿出来分享给别人。所以那时候就参加了不同的组织，然后到下一次的大学问甄选的时候，我就很打破，就直接说哦，如果针对这个集数的话，我可以制作什么什么样的内容，
哇，
我就直接说出去。然后当时面试我的人也对我讲的东西蛮有印象的，所以最后我就顺利来到大学问这个团队。
天哪，这个故事好励志哦！
就是
不是，我是认真，我认真真心觉得，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大学问成功的点，就是真的是成功的点，是因为他让一个从来不晓得那个是什么的大学生，然后因为产生了兴趣，然后自己去探索，然后学会了一些新的东西，跟有了一些insights， 然后跟真的是有一些蛮可以在工作中应用的技能也带走。
对，没错，我现在算是查理的 TA 吧。
好感动啊！我在对面虽然就是可能流不出泪，但是真的蛮想哭。
所以查理是我的养育父母。
哇，这个话
讲
哇，讲这个话是要下跪的吗？
不过其实我真的在大学问学到蛮多的啦。
啊，那我想请问一下 Eric， 你目前加入大学问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大概算一算。满一年多一点点
啊，一年多哇，听起来感觉这个里面学到的东西就是很扎实耶，可能大过于一年，可能上某一些课，
对对对，对，它也算是一个选修课，不过相对来说是我更认真投入在里面的一堂课。
哇，好棒哦，好棒哦。那查理，我想请问哦，就是像在大学生的这个团队啊，大概是多久才开始招募一次？然后它的循环大概是怎么样呢？比如说是要有缺出来才会招募新的同学加入呢，还是它是比较像是那种年度上半学期跟下半学期的开始，有点像是校园大使的招募这样子的节奏？
对，我们大概是2020年才开始做团队，因为那时候Podcast 在2020年的时候
开始大爆炸
了，很多人开始听，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节目需要有团队一起来做一个一起制作这样子，那我们大概是一年度一次啦，所以我们大概刚好大概六七月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资讯，应该是六月，
对，大概六月会
发布资讯，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粉专，或者是去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都会有相关的资讯，
或者是 YouTube。
对 ，YouTube， 我们最近刚开始做 YouTube 嘛，
正在发展中，
很厉害，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光是可以集结到这么多有动力、有想法的学生在一起共事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举个以前我在大学的例子，但我不是要抱怨我的学校不好，也不是我的科系不好。我以前念的是辅仁大学，然后我念的是心理系。那心理系呢，其实大家都非常注重一种自我的动力跟这个自主权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如果今天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来办个毕制好了，心理师也有毕制哦，我们有拍影片，然后我们也拍了一些关于我们思考对于生命或是大学这四年以及未来人生的一些反刍的资讯，就是感觉非常哲学。到底谁要来看？哎，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都不大喜欢参加毕制。可是我就是当时的毕制的总召，然后我觉得很受挫，因为大家都好站在自己的位置在烦恼着，但是不大愿意把自己的烦恼站在那样子的空间、那样子的时空来分享。所以要去邀请大家。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这么高的动力，其实在我大学中曾经也有留下一些些遗憾，也就是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有那么高的动力跟愿意投注时间在这件事情上。他可能说，那为什么我不去准备考研究所、或那为什么我不去念我的双主修之类的，就会有更多其他的考量跟选择。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应该是说，就是因为大学我曾经非常认真投入在某些事情，比如说办活动之上，所以现在我的企划能力跟与人沟通的能力比较是在那个时候学习到的。可是当下你可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当然你也不可能拿这一点去说服你的同学。
就是在回过头来才发现说，当时候的某一些点对现在来说是有一些成长的养分。
对啊对啊，但这个东西就很希望如果再更早一些有人告诉我的话，或许我可以笼络更多我的朋友们加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听大学问大学生大宅问
也可以一下。
不会，
或者是来加我们团队啦。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活到了36岁，很多时候自己会觉得人生的时光就这么这样就过去了。那与其让它白白的过去，倒不如让自己留下印象深刻，或者是深刻的去体验某些事情，就算是自己不喜欢的也好。那你早一点发现它是你不喜欢的，
就是要剔除掉一个选项。
对啊对啊。好啦，那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这边的访谈来继续进行。那我想要问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哦，请问呢，两位目前观察到的大学生们，你们觉得他们在烦恼什么？又或者是从你们眼里看出去的大学生们，大家有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吗？好，
那如果说大学生的话，我自己就是其实因为我也才刚毕业嘛，所以对大学生的研究没有到太多。但是因为我曾经在就是前半年我有去担任就是高中学校的实习老师，我其实就在那时候看到蛮多我们那一个年纪还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正体现到我们现在的学生上面。
哦，怎么说？所以现在的高中生在烦恼着什么啊？
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蛮大的疑惑，就是说他们到底，就我觉得跟我们很像，只是他们一样也是疑惑说，我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现在会比较去实际的行动去找到说，我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举例来说，有位学生他算是在就是升学学校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学生，那在那个环境当中有一个向往，就是他想要去做动画这件事情。那可以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自己在高一的时候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吗？就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算是很好的。但就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可能在高一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哦。那时候就发现到说，他有这个目标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社群媒体上面蛮多，就是他在自学一些动画的一些技巧或是一些知识。这对一个升学学校的学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困难的地方，因为你同时要
兼顾你的学业，
然后还要去探索自我，就连我们大学生有点就是
困难，
对，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 Eric 的这个故事刚好提到一个我也觉得他可能是比较是结构跟体制之下的现况，也就是一直以来高教讨论的那个问题点比较像是说，到底有没有办法从学校跟产业端的工作有一个更好的对应跟连结。那其实在整个升学的体制之下呢，我自己至少是在我那个年代啦，七十几年次出生的同学们接收到的资讯比较像是爸妈就是告诉你说，好好的念书，然后你考有个好成绩就可以考上好高中，然后接下来就会考上好大学，然后你就会找一份好工作。那但是 你的科系或你的所学专长有没有办法对应到工作这件事情？我连在我还没有选科系之前，我其实没有想得非常通透，就是我没有想得那么多，我只是凭一个感觉或是凭一个印象去进入了一个科系，我得老实说。
对，
那但这件事情也确实造成了蛮多台湾的学生们的一些焦虑啦，大家也会更早的开始烦恼，因为现在我觉得普遍环境来说也真的是到了少子化的年代了。所以少子化的年代是前一阵子我才回去我们的系上，然后跟我们系上的教授聊天。那当然福大心理里的招生是招生的还不错，那只是整体来说慢慢的开始有听到有一些校系是招不到学生的了。这个情况是可能在我那个年代是从来没有想过啊，原来会有科系招不到人啊，就是这个整个大环境其实也有蛮大的变动。
对
对，
我跟 Eric 讨论过，就是他说其实现在108课纲啊，就是蛮新的，也是强调一些自我探索的部分，
自主学习能力。
对对对，
其实学校也是提供蛮多机会让学生去比如说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像有选修课，在我们那时候没有选修课，但是现在高中生他们有自己可以自己去选择老师们开的不同的选修课。
哦，在高中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了
吗？对，现在就有选修课。
哇哦，
可是我觉得那个制度上不一定允许他们，就像刚刚 Eric 讲到，也许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升学压力，所以你这个课纲可能是朝一个好的方向进行，但是可能大家的观念或者是大家还是想要升学，所以造成说可能想要真的去探索自己的人还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在制度上面可以达成这样子的结果，然后以及可能也是第一次这样子的尝试，所以很难一步到位，这是可以被理解的。查理，你自己觉得呢？就是从你的角度在看，因为毕竟跟 Eric 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年纪上面跟眼光上面的差距，就是我觉得不同的人生经验都会有不同的观点嘛。那从你的观点看出去的话，你觉得现在的学生们，或者是从你接触到的学生们，大家可能在烦恼什么呢？
我觉得我讲我自己在大学期间有一个蛮深的那种体悟的一个瞬间啊。就是我在医学系可能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啊，其实还蛮多东西要学的，所以还蛮复杂，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求甚解，就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个问题我要这样处理啊。对，我们可能就是听老师或听学长姐讲说要这样干我就这样干，但是我没有去特别思考过背后的原因。那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就问我为什么要做某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愣在那边，就是说就这样，对，但是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过为什么，
是，
然后就被他念了一下了。对，那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说，可能因为太多东西没办法，学全部都学。我觉得我也同意啦，但是我觉得原则上就是我除了从我自己身上，还有可能我在跟不同人相处过程当中，或者我带团队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大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缺乏点，就是没有自己先思考过很多事情背后的原因。对，就像是有一个成员，有一次我们在跟他讨论，他就问我说这个专案啊，我要怎么样去做分配去排安排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呢？然后他就哦，对对对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所以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你不要问我怎么做，你应该先告诉我说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把这个答案带给我之后说这样做好不好。那其实这个训练也回归到在医院的一些训练，我们在第一线值班的时候的确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不是说那么有经验，例如说可能有个胸痛的病人，好，那你可能安排一些抽血，安排一些 X 光检查之类的，那你可能还是错错，还是不太确定怎么做。那这时候你就要，我可能就在网上 call 就跟学长说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病人，那我先去看过他之后，我觉得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安排什么样的检查。那学长觉得这样 O 不 OK？ 你要带着你自己的答案去跟上面的人请示， 那他才针对这个部分给你意见，这样才是一个同时兼具学习，然后同时你又得到一个回馈的一个学习方式，而不是单纯的问对方说怎么做。嗯，对，这是两个虽然都是得到答案，但是是完全学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是，我觉得查理讲的这个观点呢，比较像是我自己以前也曾经有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我觉得当学生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种学生的思维，所以学生的思维就是我问问题，那你就要给我答案。
没错，
那当然他不是那么任性的说我问了你就一定要给我，他也是真的就是只是不知道所以问，然后会期望从你这边可以直接的得到答案。那但是呢，在心理学里面所讲的学习历程呢，比较像是你有一个模板，你有一个基模，然后你会因为这一个模板跟其他的模板有一些不同的时候，你有一些新的跟旧的资讯的一些加入跟混合，重新再制作，所以你会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是更深一步或是更进一步的来探讨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那这样子的学习会比起单一的抛出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答案来得更深层，而且是对于你自己个人来说会有更多的帮助的。
嗯，没错。像我前天在想一个问题，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现在 Google 都很方便，甚至还有什么 ChatGPT。那其实比较好的学习方式是，今天你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不管 AI 或者是 Google 而言，你可以先自己想一下，你觉得答案是什么？嗯，然后你再去 Google， 因为现在就有点像你都是单方面的索要答案。
对
对，那这样是一种单向输入，不是说你学不到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学习的效果是差非常的多的。
是，因为在你没有主观意识的情况下，或是你没有带着一种假设跟预设的前提去找答案，你常常别人给你什么你就接收什么，事实上你有可能会接收错资讯。
没错，
那假设我们跟 ChatGPT 聊天，那你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答案的真伪，你有可能他随便找了一个以前的资料，那你就觉得他是对的。所以要养机器人，你还要先要有足够的这个先辈知识，就是背景知识，你才有办法让他为你做事。
没错，
不然很多时候他就只是一个，你就觉得说啊，那 ChatGPT 有什么厉害的啊，不就是一个会讲话的 Google， 就是对对对。但是如果真的就是真的很会应用它的人，他就是利用他的背景知识跟专业的资讯来请他帮你做事。
嗯，没错没错。
下一个提问就是，假设啦，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加入这个大学问的这个团队，请问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呢？就是这个是可以揭露的吗？
可以啊，不然 Eric 你先讲一些企划部方面好了。
嗯，那就是我觉得对于企划部来说，最主要是你要对于自己的生活有足够的敏锐的观察力。
哇，怎么样叫足够的敏锐观察？
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征召的对象主要都是大学生为主嘛，那其实我们就抱持着一个观念，就是你会有的问题别人也会有，所以你应该从你自己身旁去找寻到，哎，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题材你觉得值得分享给身边的大学生们都知道的。那我们就会觉得，哎，就我们在面试过程中就会问你说，哎，那如果是你来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节目呢？我们从中去找到说，哎，如果他的题材是足够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的，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想要找的企划部的人才。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做节目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对于生活没有任何的体察或者是困惑或是想法的话，啊，生活就这样过去了。
对，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反刍跟反思的能力，
就会有很多流水账出现。但是流水账或许也是一种内容啦。
但看过之后就真的会就只是过去了。
还是我也没有办法做出一种就是陪生活的 podcast， 就是其实很琐碎，因为你知道现在人都很寂寞。
你说有点像那个 Lofi 的那个音乐一样吗？
对，就有的时候你只是希望有个人陪你可以一起走路，然后你就录走路的声音。
其实很多 podcast 就是没什么内容，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听，他可能就
哇这个哇，
没有，是真的，我是觉得不错，就是他就可能单纯讲，就可能一直碎碎念，然后就很像你刚刚讲那种陪伴你度过可能三十分钟，就这样。
我要稍微帮查理补述一下，就是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说他真的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啦。事实上，那些 podcast 是很成功的。
对，
为什么讲很成功？他抓住了某一些你需要他的情绪跟情境。嗯，其实有很多，我觉得身为听众的大家，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有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要点开这个 YouTube， 然后陪你吃饭。Why？ 你为什么要点开它？你自己都没有想过，对不对？为什么看别人吃东西、听别人吃东西的声音这么好看？
有些人甚至也要听音乐，然后才能睡觉。
对啊，对啊。但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身为媒体创作者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想企划，或者是我们想要更成功的做出一个好的视角或好的观点的时候，它被拆得非常琐碎，然后可是它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的合情合理，然后所以它才成功。
对，
我觉得就是像即便是那种可能单纯陪伴的这种节目，也是他对于这种生活有很敏锐的观察，
对，
他才有办法做出像这样的一个节目。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类型节目，你要做企划，你就是要对你生活周边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可能有很敏锐的一些反刍。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不同类型的呈现其实没有分什么雅俗之别啦，其实就是大家选择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接触到什么样子的听众而已。好，那这个是刚刚 Eric 的分享。那查理你呢，你觉得如果想要加入这个大学问的团队的话，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子的关键能力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部门是专案部啊，那它的性质又蛮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我就不解释太多，但是我就想问，Henry 有一个我们的面试问题之前啦，
现在来面试吗？
对，就是看你觉得你合不合适。OK，
不要突然抛一个问题给我，没有准备。好了，来来来，
那这个问题，对所有的面试的人都没有准备。
天哪，
叫做你觉得全台湾有几只狗？
全台湾有几只狗？请问可以查？
没就不能查，而且重点也不是说你有没有答对这个答案
哦，
所以你查了也没有用。
了解，如果我要问全台湾有几只狗，我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第一个，我会问我身边养狗的朋友，我会先问他说：“哎，你觉得全台湾有几只狗啊？”再来，我会问那个非常关注就是浪浪的团体的朋友们，因为我知道我身旁其实有蛮多朋友，其实会帮助他们的这个住的地方去打扫，或现在其实有一些还不错的计划是订他们的饲料，然后以及甚至是他们如果万一不幸过世了，那怎么样安排他们的骨灰，然后这样子的处理，也有募资的计划，这些是我有关注到的。但你要说台湾到底有多少只狗呢？我觉得应该是比猫再少一点。
这个怎么判断出来的？
因为我本身是猫派。
哦，主观的，主观的。
请问这样回答可以吗？
我觉得你很用感性的方式去那个去想这个问题。对对，我觉得其实你会相对适合像企划部，这也为什么你现在在做主持人的位置啊？对，
这是一个分类帽的仪式。
哇，就扣上去了。
对，专案部的话，我们还蛮强调一些逻辑思维的部分啊，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解析一个问题。所以举一些可能大家会想的答案比较适合专案部，可能是说那狗大概有几种，然后第一个就是家犬，对，第二就是流浪，第三个就是可能不是这两种，可能是那种可能像动物园啊，或者是一些展示的一些地方所养的这些狗。好，那我们要怎么去估计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可能是第一个，我们觉得什么样的狗哪几个群体是最多？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可能家犬跟流浪犬可能还是相对最多。那相对其他的组别可能是比较少，我们就先忽略掉。对，那家犬的话，我们可能就根据可能全台湾2300万人，那可能有
多少人有养，
对，大概多少比例的人有养狗，那等等的方式去估一个数字。那流浪狗的话，像我们面试的时候，也有人提到说，可能根据一个面积，然后大概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
啊，
在路上有看过多少流浪狗，大概估一个数字出来，把这几个相加了。对，那个详细的数字其实不是重点，而是说你怎么去用有逻辑的方式去解构这个问题。那这是我觉得专案部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刚刚如果多讲出一些数字的话，或许我也有机会进入专案部。
当然，
比如说大概 100万只狗。哇，这样子的过程好有趣哦。其实也蛮像我之前曾经在工作中有被面试问到的一个问题，他其实也就像刚刚那个问题一样，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可是他比较像是在看你如何去解决、搜集、 资讯，然后跟去统整可能的答案的思路，
嗯，
跟你是一个什么样子习性的人。
对对对。
好，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怎么样子的关键能力可以加入这个大学问的团队。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比较是针对大家的一种观察咯，因为平常也做很多内容的创作，也做企划嘛。那其实我们在思考说到底要给学生什么样子内容的时候，我相信你们背后也有很多的想法。那我想问的是，你们觉得对学生来说最重要，或者是你们现阶段很想要推广的一种能力，那种能力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大学问充满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去思考说什么样的能力，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科系，不管想要追寻什么样的梦想，都很合适的能力，或者最核心一定会需要的能力。
嗯，
对。那Harry 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你猜我们
会讲什么？我必须得说，就是其实我也遇到很多学生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但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方式，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大人学的 Brian。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那一集，我觉得那集也很精彩。那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如何让自己保持高度的学习的动力，然后去消化吸收资讯。我觉得这样子的能力至少在我的身上是我自己觉得很受用，也非常感谢。可能当下我没有意识到，哦，原来对事情保有好奇心，去了解看看，去知道它怎么运作的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中带给我蛮大的帮助。
对啊，我觉得这的确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有系统的进行问题解决。
嗯，
对，就不是说好像你要透过大量的经验去才知道说，这件事情怎么解决，而是你在碰到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要很有系统性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最简单，我们在大学的训练很重要，就是拆分问题 的方法
啊，解构问题的一个很
重要的。对，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就是说怎么样在不同领域的同时都用同一套逻辑可以把问题解决，就是拆解开来。然后就是第一个我们常见的就是学业的话呢，我可能今天成绩比较差，我想要提升成绩，那我们第一个我们把问题拆开，你成绩分哪几种？好，第一个可能是你的这种考试的成绩，还有报告的成绩，可能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说，哎，就你现在的这个课业来说，考试成绩占比较多吗？还是报告成绩？对，所以你应该专注在提升可能占比较多的。对，那这个假设是考试成绩好，那这个考试成绩里面有哪些科目？就是看你现在的科目了，但是有哪些科目？那哪一个成绩你可能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用这样的逻辑去拆分这个问题开来，然后一个一个去看检视开来，这就是很基础啦。但我只是举个例子。对，那其实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应用在像我医学也一样。举个例子，今天病人可能有低血钠，就是钠离子很低。对，那我们一样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当然有一些背景知识你需要，但原则上我们知道钠离子只有两种方法可以逃出来，第一个是从你的肾脏，第二个是从你的肠胃道。对，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逻辑去拆分开，因为现在病人到底是肾脏排的比较多呢，还是今天一直落塞，所以可能有一些电解质的流失，我们可以这样去思考。对啊，那甚至我们在写仿纲的时候，对，我们在大学写仿纲的时候，不然 Eric 你讲一个例子好了。
就我就想查理这样讲，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在访问一个知名 YouTube 叫张秉之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运用这一套逻辑去创作我们的仿纲。
是，
其实针对张秉之他有蛮大的几个亮点啊，就是他的生活嘛，然后他的个人他也是住院医生的身份，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 YouTuber， 然后跟他平常也很会爬山，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归类为他个人生活的部分。那我们另外一个第二个大项目就会是就是针对大学生的部分。那因为他的个人部分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的精生活的这么精彩，那就会总归到说，哎，那身为一个就是有工作啊又有很多的不同斜杠能力的人，要怎么样去安排你自己的时间。那秉之就是针对张秉之的话，他可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学问，那就会在第二区块的话就是帮大家解答说，哎，现在大学问有大学生有什么样的 问题是可以请张秉之用他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嗯，所以也是以来宾的这个这个生活的一些区块去把问题给拆分开来了。
是是，
对，那就像我刚刚提到，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领域，这一套逻辑都是共通的，嗯，对，所以你今天要解决一个问题，你要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要用同一套逻辑去把问题给把它拆得比较细，让你可以检视的比较清楚。
嗯，这个其实在我拿我生活工作中的例子，就是行销的工作其实也蛮是如此嘛，因为企划其实也是行销的一环，嗯，我们想要达成什么样子的目的，就要以终为始的去规划那个中间的过程，嗯，然后就会让你很顺利的达成那样子的结果。事实上有很多时候生活中正在运行的某一些机制，只是你还没有发现那样子的分配，所以你常常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做一个比较错误的规划。那这样当然也没有不好，只是当你发现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你再回去反思一下，说哎，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的时间都去哪了，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努力没有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回头过来看才发现啊，原来我准备错方向了，又或者是在整个呈现上面，其实我原初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最后做出来的作品没有达到那样子的结果。这个是我比较站在一个行销面的一个，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如此运作的一个回馈啦。
嗯，
好，那这个是查理的部分，那请问 Eric 你要补充吗？
就我自己的观察，因为我现在是企划部的部长嘛，我下面有带几个就是大学新生人们，
是，
那那时候就是有一位刚上大一的妹妹就跑来问我说，欸，Eric 就是我很想知道，就是要怎么样在我的这么多想要做的事情当中选出我就是最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安排我的时间。
哦，
对，其实我就有点那时候也扪心自问啊，就是我最想给他的一个答复就是说，你应该找到你最想要做的，比如说前两件到前三件事情，
嗯，
去把它好好的完成，而不是说我今天十件事情全部都做，然后每件事情都做到比如说只有 60%、嗯，那你何不如就是选好三件事情，我好好的把它做到 90%， 那或许这个深度，这个探索或者这个收获会比你做十件事来的更多。
哇，其实我觉得刚才 Eric 已经有慢慢应用到一些工作中至少在管理学中的一些想法跟技能，哦，有的时候大家会画出一个轴度，
哦，
就是所谓的这个重要不重要，紧急不紧急，
对，
当你拉出这两个轴线的时候如果是我啦，我可能就是因为毕竟现在也是这个社会老鸟，所以告诉他说你画出这个轴线之后，你慢慢的把你这比如说脑海中有十件事情，你就丢进这个象限图里面，你去看到底哪一些是最紧急也最重要的，你就先从那件事情拿出来做。那慢慢的，如果你时间还够，你继续往下挑战，搞不好你可以比你还没有做任何规划之前，你可以完成的事情更多。
嗯，就有点像回馈到刚刚，就是大家时间都一样多，大家都也是需要休息，需要睡觉，需要去做一些正事。那我们时间这么多，要怎么样去区分，怎么样去选出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出来做，去获得最大的收获。
天哪，啊，我觉得那个 Eric 是我们节目中最励志的代表，
可能是跟老师性格有关系。
你讲出来，你讲出来的东西都好，这边我好喜欢，我真的好喜欢。那特别是在一个年轻的朋友身上看到，对于生活，对于生活的热情有这么高度的一种参与跟实践的状态，我觉得是蛮开心的。
嗯，
好，那接下来呢，快要到节目的尾声了，在这之前，我要想要先邀请大学问的团队的两位，哎，最近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活动，或者是像是招募的宣传，可以跟职涯探险的听众分享的吗？
嗯，对，我们大概在六月左右的时候会进行我们下一届的这个的招募。
哇，下一年度的招募了。
没错，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做节目的企划，或者是想要到我们专案部去可能处理一些营运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解决，那都很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 IG 去追踪一下，或者听我们的节目去了解说我们相关的资讯。对，那其实刚刚讲那么多能力啊，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啦，最重要的是你对于你要做的事情是有热情的，你对于我们大学问的一些价值、一些理念是认同的。我觉得这个虽然刚刚讲很多我们面试所需要的一些技巧的，我觉得相对都不是那么重要，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是有热情，那这样才是我们录取最重要考量的一件事情。
哇， 刚刚在讲热情的时候，三个人点头如捣蒜。
做创作就是需要很大热情，真的。
好的，今天呢，职涯探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内容，或者对于哪一些话题有意犹未尽的想法，欢迎私讯到我们的 IG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的账号，又或者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好评。那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里，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啦，大家再见。
拜拜，
大家拜拜。
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